载着神救赎计划的成全与指引，新约催促着你我走向成圣之路的吸引，新约鼓励着信徒把握将来盼望的牵引。现在就让我向您提出邀请，一起透过这两刻钟的时光来认识新约这爱的风景。欢迎您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第十六课，我是张德仁。今天要为您介绍新约的书卷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三封书信通常被称为是教牧书信。所谓教牧书信，是在谈到有关于传道人牧养教会的一个手册，里头谈到教会的牧养方法、教会的组织架构等等，当然也谈到神的仆人该秉持怎样的态度来在教会当中侍奉。提摩太前书很有可能是保罗在罗马被关而后获得释放，而且提摩太前书，当然之后他又被捕了，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提摩太后书可能就是在他又被关的这个阶段所写的，因此提摩太前书的写作时间比较是保罗侍奉的晚期。在提摩太前书当中就提到了提摩太前书的作者是保罗，受书者是提摩太。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说，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新约圣经关于提摩太他的生平其实所言不多，我们知道的是他的爸爸是希腊人，他的妈妈是犹太人，他的外祖母也是虔诚的犹太人，所以提摩太小的时候因着如此的家庭背景，相信提摩太从小便被教导要认识旧约圣经。他的妈妈、他的外祖母都是虔诚的犹太人。那么提摩太很有可能根据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六到七节，他在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的时候信了耶稣是基督，从犹太教徒变成了基督徒，而后当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抵达特比和路斯德的时候，根据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一到三节，提摩太加入了这个宣教的队伍。那么提摩太在属灵上可能是保罗带信主的，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二节称他是真儿子。这真儿子指的不是肉体上的、血缘上的这种儿子，真儿子指的是有可能他是保罗带信主的，或是他是保罗所栽培出来的一个传道人，而这种情谊是情同父子。好，我们了解了作者是保罗，受书者是提摩太，那么写作时间是在保罗侍奉的晚期，写作动机呢是给教会中的同工提摩太的一个牧会的手册。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到提摩太前书一章三节，保罗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从第三节以后，我们看到了 以弗所教会面对异端的冲击，而提摩太在以弗所作为一位传道人，保罗就帮助他，帮助他，神的道乃牧会之本。在第一章当中，告诉提摩太，神的道要维护。第二章到第三章，告诉提摩太，神的心意要配合，神的工人当自强。第四章、第五章，更告诉提摩太，神的真道要彰显，神的会众要关注。第六章，告诉提摩太，基督徒的动机要纯正。因此，提摩太前书可以说是一个牧会之本的一本提示的书。什么是牧会之本呢？神的话乃牧会之本，而这也是给当今的传道者一个当头棒喝。很多时候我们学东学西，哎呀，韩国教会流行什么，新加坡教会流行什么，我们就追逐这个流行，而不是回到根本，回到神的话，好好传讲神的话，教导神的话，让弟兄姐妹可以措手足，而不是没有真道，然后百姓不知如何措手足。那么提摩太前书的分段大纲的人就分成好几段，第一章一到二节是开头语，一章三到十一节提到了提摩太的使命，保罗先告诉他要回到神给他的呼召，一章十二节到二十节是保罗的见证与委托，二章一到七节提到聚会中的祷告，二章八到十五节提到教会聚会中的男女，三章一到十六节提到教会中的领袖，四章一到十六节提到真假教师，五章一节到六章二节教导提摩太在教会内的待人接物，第六章三到二十一节是一段结语。节目到这儿，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再来谈一谈其中的宝贵信息。
这是一个让你深入浅出、了解新约内容的机会，这也是一个让你鸟瞰全貌、掌握新约重点的绝对。新约浅说蕴含着与世不同的生命智慧，欢迎您与我们一起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教导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第十六课，我是张德仁，今天为您讲解的是新约的书卷提摩太前书。首先我们来看一章三到十一节提摩太的使命。保罗提到，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什么叫做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呢？意思是没有根据的无稽之谈和许多根据家谱所衍生出来的传说故事，这些都不是神的话，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什么叫做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呢？新译本的翻译作对于上帝在信仰上所定的计划是毫无帮助的。保罗在这里一针见血地说出这异端所产生的恶果，他不单单不能够帮助神救赎计划的整个的推展与明白，而且反而更引起了混乱与纷争。 那么接着第五节，保罗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保罗提到，一个基督徒学习真道，会使人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生发出或是彰显出对神还有对人的爱。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而这爱呢，可以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彰显出三种内在的特质。第一种特质是清洁的心，因为信徒借着耶稣基督在十架上的救赎，我们得着赦免，得着更新，而基督徒也继续不断地被神的话所光照，而带来认罪悔改以及洁净。神的爱在信徒生命里面，除了彰显出那个内在的特质清洁的心之外，第二个是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指的是当基督徒以神的话作为个人分辨是非还有行事为人的准则和指标的时候，我们的良心才恢复了它当有的功能。当然圣灵的能力也会帮助我们走向成圣之路。第三个，神的爱在信徒的心中能够彰显出第三种内在的特质，就是无畏的信心。什么叫做无畏的信心呢？无畏意思是千真万确的，绝无虚假，没有假冒为善的意思。在神的话语的熏陶之下，基督徒的信心不是虚假的、假冒为善的，而是千真万确、表里一致的。接着保罗就相对性的来比较六到七节，看到假教师的遗害是什么。十一节保罗就说，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再来一章十二节到二十节是保罗的见证与委托。一章十二节保罗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保罗为着他能够忠心的服侍神而向神献上感恩，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一个服侍主的人在救恩的角度底下，他会把自己的成功看得很小，把失败看得很大，因为自己实在不算什么，不配得这个救恩。反倒在救恩底下，我们看看自己是如此的污秽与败坏。所以保罗在第十五节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们看到保罗思想自己未信主前的败坏，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他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罪魁，罪魁这个字也可以翻译作第一名。为什么他把自己看作是罪人当中的第一名？也许就地上的法律来说，他不是那个罪大恶极的，可是当他与基督的救恩相遇，神是光，他可以照明我们心中一切的污秽。我们有诸多的有限与不光荣的历史，但是神都可以用。所以保罗就鼓励提摩太，一章十六节，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如果连我都可以被救，如果连我这种人都可以被神使用，更何况是别人呢？提摩太，你要看看，你要想想。因此十八节保罗说，我儿提摩太啊， 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当然，打那美好的仗，以上下文来看，是在对付教会内的假教士。一章十二到二十节，保罗提完他自个儿的故事，他的见证以及委托，要提摩太不要忘记神过去对他的呼召，还有教会给他的差派。二章一到七节，保罗提到聚会中的祷告。二章一节，保罗说啊，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第二节，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只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当时啊，很有可能保罗明白提摩太正面对着教会内关于祷告方面的课题，假教师可能教导一个自私的祷告，要大家只为自己祷告就好了。假教师也可能教导不用为在上位者祷告，像罗马皇帝这种坏蛋何必要为他祷告呢？可是保罗帮助提摩太所面对教会内关于祷告方面的课题。第二章第一节，保罗说啊，要为万人代祷，要为万人祷告，特别是为他们的什么？为他们的得救祷告。因为第四节，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也要为皇帝来祷告，皇帝还没有信主。所以不是像假教师所教导的一个自私的祷告，或是不必为败坏残酷的在上位者祷告，不是的，要为他们的得救代求。再来，提摩太前书二章八到十五节就提到了聚会中的男女。其实有很多人误解这段圣经，以为保罗教导姐妹不可以来教导。其实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五节，保罗说，凡女人祷告或讲道，若不蒙着头，就怎样怎样。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五节，如果保罗不允许姐妹祷告或讲道，就不会有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五节，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包括罗马书十六章一到二节的菲比，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二到四节的百基拉，都是姐妹，都有很美好的侍奉。所以当二章八节提到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他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刚才我特别提到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五节，罗马书十六章一到二节，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二到四节，保罗没有说女性不可以教导。因此我们看了整本圣经，就应该有一个概念，提摩太前书二章八到十五节一定有他当时的背景。那么当时的背景怎样呢？从经文来看，很有可能当时教会的妇女受到假教师的影响，有以下几点的可能处境是教会当时所面对的。第一个，有可能受到假教师影响的妇女，他们认为以盛装打扮来强调自己那个教导的身份。因为刚才二章九节说啊，这些姐妹他们以 编法黄金珍珠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哇，穿金戴银，认为这样子才是可以来教导。第二种当时的可能处境是，这些姐妹她们只教导不学习。所以二章十一节保罗才说，女人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沉浸学道。相反来说，意思是她们不安静，不学道，只想教导而不学习。二章十一节说一味的顺服，当然在早期教会比较有机会受教育的是男生，女生比较少受教育的机会。那么男生受了教育，受了训练来教导，有可能这一群姐妹她们不只以盛装打扮来强调教导的身份，他们不只教导不学习，而且呢，他们不顺服，不顺服谁？在教会里有权柄的弟兄的正确的教导，他们不顺服，好像呢，唯我独尊那种。这是第三点，甚至于经文说啊，十二节也不许他辖管男人。辖管男人是第四种可能的处境，那么辖管男人也可以翻译作啊，煽动暴力粗暴的对待弟兄。哇，那么这句话就跟暴力有关系，这些姐妹平常有问题就算了，还用暴力来对待人，甚至怎么样呢？第十三节保罗说，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有可能假教师带来错误的教导，认为夏娃比亚当更优秀，夏娃为亚当带来知识。这是第五点，这个时候保罗才特别说，拜托啊，亚当是先被造的，亚当和夏娃从学习的角度来说，至少亚当还是学长，怎么可以教导弟兄姐妹说夏娃才能够为亚当带来知识，姐妹才有资格来教导弟兄。当然在这里保罗他也开始以古喻今，妇女受到假教师的影响而影响弟兄，就好像当年夏娃受到魔鬼的影响而影响亚当。再来我们来看最后一种当时受假教师影响下的妇女的可能处境，十五节，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很有可能假教师教导这些姐妹们要尽上某些责任，她们才可以得救，而不必有信心，不必有爱心，也不必圣洁自守，否则在结婚生小孩的时候女人就会死掉。这很可能是假教师提倡一种禁止嫁娶的观念，而保罗提出拨乱反正。保罗说不是的，当然救恩都是神白白的恩典，可是如果一个女人她对神有信心，对人有爱心，又愿意圣洁自守，她可以结婚，不必禁止嫁娶，她在生产上面不会犹如假教师所教导的会死掉。因此我们谈了好几种当时可能的处境，这些受到假教师影响下的妇女，而保罗特别针对这样的一个教会背景，而对当时以弗所教会中的男女做出了纠正与教导。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没有踏出第一步，怎能有机会走好人生的路？没有人引导你正确走路，怎能会有机会欣赏风景处处？新约浅说，帮助你走认识新约的第一步。新约浅说，引导你正确进入新约的脚步。欢迎您与我们一起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教导的 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再来，三章一到十六节是提到教会中的领袖，尤其假教师渗入教会的伤害经验，会致使权力领袖需要更加的谨慎。三章一节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这个监督啊，主要是从功能的角度来形容教会的领袖。教会领袖具有监督的功能，防止异端邪说来渗入到教会里。那么三章一节提到羡慕善工，可能是当时教会的一句流行语。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选立教会领袖的原则，都是好像修身齐家，不是治国平天下，而是治理教会，然后影响天下。如果一个信徒连修身齐家都没办法做好，何来谈治理教会，何来谈影响天下呢？接着四章一到十六节提到真假教师，谈完了做领袖的条件，保罗可能又想起了假教师的教导内容，比方说禁止嫁娶，比方说禁戒食物。所以在四章一到十六节，保罗特别针对假教师的可能教导，比方说四章三节，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保罗提出拨乱反正。好，第五章一节到六章二节就谈到教会内的待人接物。哇，这段很有意思，有很多教会的传道人在牧会上面的失败，有很多时候不是因为真理的教导有偏差，而是因为不会做人。五章一到二节，保罗不只要提摩太操练敬虔，宣讲真理，驳斥异端，更要懂得如何和不同的弟兄姐妹相处。五章一到二节提到如何与老年人和年轻人相处，五章三到十六节是如何对寡妇，五章十七到二十五节是如何对长老们，六章一到二节提到的是如何对那些为奴的弟兄姐妹，最后六章三到二十一节是一段结语。最后这一段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关于钱财。假教师的毛病很可能也跟这个有关系。保罗告诉提摩太，侍奉不是为了贪财，要保守自己，甚至要教导富有的信徒如何面对钱财。而后才是一段结束与祝福。比方说，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这句话也是给所有的教牧同工很重要的提醒。六章十七节也教导那些富有的信徒，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十八节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期盼你我都可以透过认真研读提摩太前书，在教会里有美好的侍奉。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我是张德仁。